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的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故而在你耶和华里得怜悯，耶和华应许以色列新生命，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它的枝条必延长，它的荣华如橄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它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结束的话，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祝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的口并不能说得尽，但即便如此，主，我们仍要诉说。就因为当我们去诉说的时候，主，我们就越来越深的认识你是如何的爱我们，也让我们去效法主，我们当如何去爱你所爱的人。就在我们今天来到何西阿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主，求你自己这样的恩典再次临到我们当中。就求你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的恩典融化，就再看到主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子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可以做你和效法你这样的爱的行动。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你越过我一切的不足和软弱，主唯独你自己单单向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大家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参加过婚礼哈，或者你自己应该结过婚哈。我想或者你自己或者是别人，你也一定参加过婚礼哈。那么我想问大家哈，你们觉得一个婚礼里面最出席的是哪个部分？最暧昧的是哪个部分大家觉得哈，可能有不同答案哈。我并不觉得接吻那个部分是最出席的。那我觉得一般在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向对方互相表白心意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双方就是最深情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彼此承诺的那个瞬间哈。其实上两周长周末的时候，我去了西雅图参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婚礼哈。那位朋友是一位姊妹哈。那这位姊妹呢，她特别有个性，她很好玩。她结婚之前就跟我跟刘爽开玩笑说，她说我要等到新郎和新娘互相立愿那个环节我才悔婚。当然，最后他没有悔婚了，他只是那个开玩笑而已。其实这对新人，他们已经互相认识了十几年，他们在天津认识的，然后之后就分开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又在北美的时候又相遇，然后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所以就是我觉得整个婚礼里面最感动的那个部分，就是他们互相向对方立约的那个时候。我很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为新郎， 对那位新娘这么说，大家记得他们十几年前就认识，然后又在北美相遇，然后那个新郎就对新娘这么说，他说：“当我在北美再次遇见你的时候，你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小女孩，而变成一位智慧又美丽的女性。”是不是很出息哈、啊？我就不给大家学了哈、啊 总而言之，我觉得那是在整个婚礼里面我最感动的一幕，就是双方在倾心吐意、立下盟约的那个时刻哈、啊。其实我在准备今天讲到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把我跟刘爽以前结婚的视频。互相表白的时候拿出来的视频，再拿出来看了一遍哈。那如果 如果 Ricky 找得到，你一定要把你的那个视频给我看一下，看你们当初是如何表白的啊。其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先知何西亚在最后的一章里面给我们呈现的这个画面，非常像。婚礼里面，两位新人彼此立约，在讲誓言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人在对话。第一到第三节其实是先知和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的陈述自己的心意，这是第一到第三节。就是我把先知和以色列人都归到一个角色，就是以色列这个角色在神面前表白和陈明自己的心意。第四到第八节则是什么？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表达他自己的心意的这一面。所以在这整一章里面，基本就是这两个角色彼此重新立约。向对方宣讲誓言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为什么我在这里会说是这里是重新立约呢？那大家，我想大家一定记得何西阿书的前面三章究竟讲了什么？约何西阿书前面三章里面，耶和华神让先知何西阿去什么？再去爱一次那位曾经背叛他的妻子，割灭，是不是？以此来预示什么？预示神要再去爱一次曾经背叛他盟约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不过我们看前面三章的时候啊，特别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那我们看到神在第三章跟何西阿讲完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之后，那第四章就没有下文了，因为第四到第十三章里面。整个都在讲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他们做了什么去背叛神哈、啊，就好像你看电视剧啊，你看到男主角给女主角求婚哈、啊，然后突然发现镜头一转就开始讲两个人的回忆，就开始回忆杀啊，然后就不告诉你那个女主角究竟有没有答应那个男主角的求婚哈、啊，一直吊你胃口，吊到哪里？吊到十四章这里。剧情才重新跟第三章的经文重新的联系上，看到第三章之后，在这里十四章里面，两个角色开始彼此的倾心吐意，设立誓言哈。那么既然这里讲的是这两个角色的彼此之间的就是这样的倾心吐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看，那他们究竟都分别说了些什么，好不好？就是这里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我们看看以色列这个角色，就是这个作为新娘的这个角色，他们说什么了？那第一节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代表先知，就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呼吁哈、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哈。”大家相信都不难理解这一节的意思哈、啊。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关于这个归回和这个心意转回这个主题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讲第一节的意思。那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 第二节这里说，他说当归向耶和华用什么？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那前半节我们先看留意言语这个词，那后半节里面，第二节的后半节里面继续这么讲，他说这样我们就把什么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大家留意这里第二节后半节嘴唇的祭啊，所以在这一节短短的一节里面，这里两次提到了关于嘴唇和言语表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就是这里就是在提醒我们，整个十四章是一个立约的氛围哈。就比如说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要跟别人签约，是不是你要跟别人立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口里对别人承诺了什么，你心里想什么，对不对？而并不是在于那个是什么，在饭桌上你吃了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当然现代人的心理就比较复杂，可能会出现心口不一的这样的情况。但对于古代人来说，口头表达跟心里所想的是一回事，所以圣经经常会说你心里充满，你的口就怎么说出来。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以色列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嘴唇的祭，我们把我们的言语代替牛犊献上，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是要用真心实意来跟耶和华神你来立约哈。不过我们也知道哈，这种真心实意也需要反映在行动之上。所以到了第三节里面，以色列这个角色他就继续说，他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那这种真心实意的言语哈，表现在的是以色列最终要从各种各样看似可以保护他的势力身上，就从这些国际的势力也好，或者是从这些偶像的势力的崇拜也好，回到真正能够保护他的那位神之中哈。而且这位神的形象很有意思了，这位神的形象，他的强大的形象跟我们平常理解那种强大很不一样。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这样描述这位以色列的真正的保护者，他说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蒙了怜悯。那这句话包含了两个画面，一方面以色列在耶和华面前承认说，其实我当初在依靠其他国际势力和偶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孤儿。当我以为这些东西使我更强大的时候，其实我只想要的只是这种强大。这个强大的群体其实跟我并没有一种爱的关系，是不是？我还是一个孤儿。所以刚才文杰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他说，其实当一位枪手他拿着枪的时候，那把枪跟他是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以为这个东西能使他更强大，其实没有爱的话，大家都是一个孤儿。所以并没有体会到父亲那种爱。但这节经文的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另外一个画面就是说，那位真正强大，真正拥有一切，真正掌管万有的父亲，他并没有用他的强大来去做扩张和占据，而是什么？他用他的强大来保护和怜悯孤儿。所以就说，当以色列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说，我再也不向亚述求救，我再也不骑埃及的马，这两个都是当时国际最强大的两个势力哈。就是说我不再因为这些国际的大佬们的举动来决定我的内心的平安与否，因为我回到了我的家中，我回到了我父亲真正的爱之中。所以这段是 以色列人他向神的一段心意的表达。那么在接下来到第四到第八节里面，就是轮到了耶和华神向以色列表达他的心意哈。那大家发现当以色列他要真心要转回的时候啊，神对他们要说的比他们对神要说的还要长，而且画面什么画面更加丰富。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段经文第四节那里啊，第四节一开始他的整个的人称就改变了哈。第四节从第三节的我们哈，以色列自己称是我们，然后改到了我，我就是神对自己的称呼，就是我就是耶和华神对自己的称呼，一直到第八节。所以第四节里面这么说，他说我必医治他们啊被盗的病啊。那医治和被盗这个医治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我也不再多去讲它了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接下来这一句很有意思，在这里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下面一句叫做甘心爱他们啊。其实这一句的经文的希伯来文如果要直译过来的话，它的意思叫做我要爱他们好像献上甘心祭那样啊。甘心祭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甘心祭啊，甘心祭是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献的祭的其中的一种。可能大家对五种主要的献祭方式比较熟悉，五种主要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五种是最主要的祭，就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但在这五种以外，就是还有一种叫做甘心祭，可能大家会相对比较少的听说甘心祭是什么。那甘心祭这个东西它跟前面五种的祭是有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有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点，那如果那五种主要的祭里面你的所有的祭品的品质，就是那个 quality 那品质要求都非常严格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在牛羊里面你要选什么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才能作为燔祭，或者是你在谷物里面你要选什么，你要选出熟的最好的你才能作为素祭，对不对？但甘心祭没有这个要求。那甘心祭就是说只要你甘心乐意什么品质的祭物都可以，就是哪怕是有酵的饼啊，就是有残疾的牛羊啊，就是有瑕疵的东西，你都可以让祭司献给神啊。这第一点不同，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甘心祭跟那五种祭的不同是在于，就是说，前面的五种祭物，只要你献上，利未记里面都必定会说，这些祭物必蒙神的悦纳。前面五种祭是神说我必然悦纳，但唯独这个甘心祭神并没有应许说我对这个祭物一定会悦纳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完全取决于献祭者的心意如何，就究竟是甘心献上还是另有所图。所以我们如果去给大家讲讲这个甘心祭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讲，其实在第四节里面当神说我爱他们如同献上一个甘心祭的时候，实际上神在这里是摆了一个非常低的姿态在向以色列人在说话。就是我们谁不知道神的爱其实是完美无瑕的，但神自己却说我的爱啊，只好像像甘心祭那样，未必完美无瑕。我们谁不知道，当神的爱向我们彰显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愿意甘心接受的呢？但神自己却说，我的爱只是像甘心祭那样，我需要等到对方，等以色列来跟我说，你喜不喜欢这个祭物？ 但能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他愿意摆着这样一种姿态来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单身的弟兄们，你们要学一下，你们要向姊妹表白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摆低你们的姿态，是不是？你要跟他们说，我的爱在你面前只是一个甘心祭而已。所以你看到，因为神竟然用这样一种姿态来向以色列人来表达他的心意，因为当以色列人真心要归回他的时候，神就说，我的怒气完全就转消了，我要医治他被盗的病。那么接下来第四节之后，第五到第八节就转到了另外一个画面。其实这四节经文里面，如果比较概括性的来说，五到八节里面其实就是在讲神要亲自作为以色列生命的泉源，而以色列必定会像树木和五谷那样生长发旺。在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些比喻。那在这里我想让大家留意一点，这段经文里面非常多的有植物生长开放的画面。那如果可能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你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很多的画面，它是跟旧约里面有一本书叫雅歌里面的画面是非常像的。而且在这里神所说的话跟雅歌里面那位新郎向新娘表白的时候所说的话非常像。比如说在雅歌的二章二节里面，新郎会对新娘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之中。对应这里十四章第五节里面神就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就会好像百合花开放。所以百合花就是Shanaim， 这个东西其实是当时他们非常喜欢用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啊。而雅歌的四章的十一到十五节里面，当那位新郎形容新娘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新娘你是用黎巴嫩的香气和黎巴嫩的溪水那样去形容那位新娘。我们都知道其实近东地区是非常缺水的，而黎巴嫩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对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所以就是圣经一直都说黎巴嫩是一个很富饶的一个土地。而到了就是何西阿书14章六到七节里面，当神去形容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又像黎巴嫩的酒，是不是又是一个相似的画面。所以说整本何西阿书在最后一章的画面里面，当神在一开始一到三章要应许说我要再爱以色列一遍的时候，然后四到十三章讲了以色列如何背叛他，但来到这里十四章大结局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神和以色列就好像雅歌里面的那个新郎和新娘一样，互相倾心吐意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哈，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婚礼的双方的表白的话，那么我们会问，那表白完之后他们到底成婚了没有，是不是这婚礼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大家觉得这里婚礼的结局是怎么样？当我读的时候，就我觉得其实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何西阿书并没有告诉我们结局。虽然在十四章的一到八节里面就是这样描述，就是当以色列真心要归回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两位新人结合，要开始互相倾心吐意。但到了第九节，在全书总结的时候，先知来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行走在其中，罪人却在其中跌倒。那这句话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现实里面，就说其实之前的画面都是一个理想的画面，如果我们选择像义人那样行在神的道路之中的话，这事就能成。但如果我们继续在最终的时候，这个美好的画面就要破灭。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哈，事实上以色列在当时有没有跟神和好？以色列当时其实并没有跟神和好，是不是？所以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王二世之后依然继续犯罪，直到什么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就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给攻陷了，而南国犹大也好不了多少，是不是？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给攻陷。所以好像这个残酷的现实在告诉我们，14章1到8节这一段甜蜜的告白好像只是做了一个梦呢，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倚天屠龙记》那样，大家都在等张无忌和周芷若准备拜天地成婚，结果赵敏过来告诉张无忌事实是怎么样的，他就从梦中惊醒了，婚礼就吹了，然后大家就都很扫兴了。是不是本来14章这段经文是一段 happy ending，是一个很开心的结尾才对，为什么在这里先知何西亚偏偏要把这么美好的场景跟这么残酷的现实放在一起呢？那我想一方面当然先知是能够预见到以色列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败亡，所以他把警戒的话放在了最后一句。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就是其实先知何西亚他也知道以色列真正的希望在14章1到8节这场梦幻般的婚礼的场景到最后还是会成就，只是它并不是成就在先知当时的时代里面。那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我想大家仔细看看第6节这一节经文，就是第6节经文。刚才我们讲其实5到8节的主要意思它是再讲哈，就是5到8节就要讲，就是说神自己要成为以色列生命的泉源，而以色列会像树木和五谷那样发旺，这是第5到第8节。不过到第6节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这里说他的枝条他就是以色列哈，对，他的枝条必什么延长。可能我们乍眼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生长不就延长了？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当里面用到枝子的这的时候，其实它通常只会说枝子发芽或者开花或者结果啊。只有这一处，只有何西亚书这一处是把枝子跟延长这个词，这两个词是放在一起。那其实这个画面我们一直要到新约的时候，要到保罗在写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才会有进一步的解释，就是说枝条延长是什么样的意思。保罗其实在他在罗马书第11章里面他说，其实这里所讲的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信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保罗他在里面说，他说其实我们这些原来没有神的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根野枝子什么接在了葡萄树上面哈。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农业实习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要学习怎么嫁接的。嫁接很简单的，就是你把原来那条枝条什么剪一截，然后把 另外一条枝条什么接上那条枝条呢？然后什么用铁丝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给什么固定住啊？所以在这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就他形容外邦人接上葡萄树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何西阿书里面枝条延长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因为你嫁接上去，通常它会，更加长一些。所以我会发现，在这里，其实神一开始就希望在这场婚礼里面，这场理想的婚礼里面，不仅仅是把以色列人，而是要把所有他在创造里面被魔鬼夺去的堕落的人都要包括进来。所以大家如果还记得何西阿书前面三章的时候，其实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说，他里面已经讲了，他就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里面他讲就说，那些树不蒙怜悯的我必蒙怜悯，本非我名的我要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名，你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而他发现其实以色列人并不是素来不蒙怜悯，对不对？也本来也不是本来非神的子民啊。所以其实何西阿书一开始的时候，当神说我要再爱一次以色列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埋下了伏笔，就说我现在再爱一次的时候，我要把这种爱要什么扩展到所有我所创造的子民。所以在这里说，何西阿书十四章的一到八节这段对话，在当时确实是只是一个梦中的婚礼啊，因为这场婚礼在先知的时代并没有实现，而是到了来什么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到了神的儿子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才给我们真正的实现。所以发现其实使徒约翰讲的也是一模一样，到了启示录的场景里面，到了启示录最后十九到二十二章里面，当天地之间一切一切的属灵征战都过去之后，基督要怎么迎娶他的心腹？基督要迎娶我们，基督要迎娶一切一切被他拣选出来的神的子民，那些曾经在先知书上没有实现的诺言，到那个时候都要一一的实现。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啊，就是你跟我今天对何西阿书的理解和看见啊，其实是要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要更加多，因为你跟我都是已经知晓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究竟是有多么深，能够看到当初何西阿书在十四章里面那个答应了的但又还没有实现的婚礼，到如今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预备。那当然关于如何预备自己做一个心腹啊，我想我就不去多说了哈，我是没什么经验的啊，我想姊妹们你们来告诉我应该怎么预备自己的心来做一个心腹哈。所以我想就是说预备自己的言语啊，来做别人的心腹等等。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也很难给大家一些具体的行动点，不过我想在结束我们就是对何西阿书讲到之前，来稍微谈一下我对这本书就是整本书的一些感受哈。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是我们读完了去找就是说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行动才能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其实先知书里面很多时候是谈及的是我们心灵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的内心的取向是怎么样，我们的灵魂的选择的是怎么样。其实这些问题你要说是挺简单的，因为比如说何西阿书，如果你要总结说何西阿书 讲呢，我们跟神怎么样的关系，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那无非其实就是两句话，就是第一句话，你要认识耶和华，第二句话，你要转回归向耶和华，两句话搞定啊，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也是。但神却在何西阿书这整本书里面用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画面来描述这两条抽象的道理啊，其实这是我们经常学习道理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去学习，而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故事和画面去学习一些道理。这里面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道理我们都懂，但当一些文学作家写进一部小说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道理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旧约先知书也是，道理是一方面，画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其实我是希望在今年的讲道里面可以给大家多多去展示，就是这些先知们都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画面来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让这些抽象的属灵道理就是没有那么抽象。所以我自己就稍微给何西阿书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哈。那这个总结是那个就是Alex 可以帮我打一下，就是啊，没有放上去哈，没有放上去也没关系，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其实这个总结是我就是九次就是在国语堂就是何西阿书讲到题目，就是从第一到第十四章的几个讲到题目的一个稍微的一个总结哈，就是我从第一章开始讲，就是第一章就是讲悲伤的恋人，然后再去爱一次，买毒却还珠，病重何弃医，罪重如烤饼，归还莫自弃，拔出未重建，照出新转回，到今天知晓主恩深，百花开放日。这就是我就是在何西阿书里面总结的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更加深的理解何西阿书的内容。然后从下周开始我们开始读阿摩斯书，所以也是可能我跟大家都不那么熟悉，所以大家回去也可以提前先看一看，预习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恩典，你的当初这个对于婚礼的誓言和应许，今天竟然借着主耶稣基督实现在我们身上。主，这都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因为你自己跟以色列说，你的枝条必定会延长，你把我们这些本来不属你的子民因着你的慈爱接到你这棵葡萄树上面，就求你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认识你和真正把我们的心转回你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求你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门。